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徐泽旭，欢迎你继续聆听 1.0 心理微课。这是我们这套身体课程练习课的第二节，身体扫描。这节课需要你拿出你的瑜伽垫，或者回到你的床上平躺下来，并不需要在你的头部下面垫枕头，需要的是平躺。如果你的腰部不适，就在膝盖下垫上被褥或者是抱枕，这样当你的膝盖可以抬高，就可以减轻腰部的压力，来帮助你的腰放松下来。这节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可以安稳地躺在这里，如果觉得放松的话，甚至可以睡一觉。这节课叫身体扫描，其实就是感知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邀请你先做几个又深又好的呼吸，然后闭上眼睛，感觉一下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感觉好吗？你的情绪上感觉是怎样的？你的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感受？就是一躺下来最明显的。对于了解我们的身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诚实。不论什么在我们身体里面正在发生着，都去看见，都去接受。所以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一样可以来做这个练习，不过首先你要看到我的心情不太好。那另外，在你的身体上有疼痛吗？有紧绷吗？有酸胀吗？有僵硬吗？甚至你有受伤吗？你可以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去快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刚刚提过的一些因素的话，先去给那个部位一个小小的关注。比如说，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的腿有些疲惫、疲劳的感觉，那我就去关注到它。如果让我多讲一点，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骄傲的，骄傲到我们想掌控身体里面的所有的感觉。于是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的身体，哎，怎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给我带来这样的麻烦。而一个爱自己的人是会在得到身体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更多的关注身体，更多的支持身体。所谓的医生，也并不是他治好了我们身体的疾病，而是说他创造了一个环境，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能够恢复。所以真正做工作的还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尊重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需要爱护，甚至是感恩。不论你如何看待自己，你的身体仍然支持着你。如果让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对你来讲是100%支持的，那么我会说，那一定是你的身体。所以如果你愿意理解我正在说的，那么我会很愿意继续带领你去探索你的身体。比如说现在我们平躺着呼吸着，那你可以去关注到身体内部的感觉。那比如说，如果让我们用一条线把身体分为左右两部分，那去感觉一下你是如何平躺的。 你身体的左半边还有右半边，哪一部分好像是显得更重？如果你是在床上或者瑜伽垫上，我们的身体会挤压出来一个人形的轮廓。那么去感觉一下，是你左半边身体的轮廓更深更清晰，还是你右半边身体的轮廓更深更清晰呢？这是一种很细微的差别，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去感受到，不过做一点点尝试，看看你能否在身体的内部去观察到某一些差别，也许是关于重量的，你左边的身体会更重一些，或者是右边的身体，因为我们总会是有一边身体是更强壮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右手、右胳膊、右腿会是比较强壮的，那是否它就真的会更重一些呢？那我们现在更深入我们的身体，感觉一下内脏的感觉。比如说在身体的构造上，我们的胸部承载着心脏和肺，而对于左右来说，这是很不对称的。我们的心脏在胸腔偏左的部分不断地跳动着，而我们的肺部在胸腔的左边是有两半，在身体的右侧是有三半的。所以现在去感觉一下，那这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空气进入你的身体，空气会分成两个部分，多的那边在右侧，少的那边在左侧。同时在我们身体的左侧有一颗时时刻刻充满着血液的心，那血液肯定比空气要重得多，所以去感觉一下，是左边的这颗心更重一些，还是右边的肺部更有质量。同时当我在调动你的注意力的时候，请你仍然保持你的呼吸，能感觉出差别那自然非常好，感觉不出也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现在你在关注着自己的身体。做几个又深又好的呼吸，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发出啊的声音，像是啊。OK， 现在我们来感觉一些可能更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平躺在地上，我们在呼吸着，那我们的头部也在地面。那对于我们的头部来说，除非我们刻意去寻找，但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并不会恰巧面对的就是竖直的方向，我们的头部一定微微的有些偏左或者是偏右。那现在去感觉一下，对于你来说，你是偏向了哪一边呢？连接头部的是我们的颈部，也就是脊柱。脊柱是我们整个人由下到上神经的管道，也是整个骨骼的支持。脊柱让我们扩大了无限的视野，还有身体伸展的无限的可能。所以现在如果你躺着时间有点久了，可以做几个呼吸，动一动你的头部，用你的颈部的肌肉去牵引你的头部，让我们头部的后侧好像轻轻地在地上蹭一蹭，去调整我们的头部，找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当你调整好了，那就去感觉一下我们的颈部是如何的连接头部的。我们的头部是如此昂贵的设备， 而对于进步来说，它的责任重大。我们的进步有一个弯曲，那就是当我们躺下的时候，我们的进步并不能够贴紧地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枕枕头。但当我们的脊柱如果是由下到上都是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也许你会体验到跟大地之间的接触更紧密。不过现在没关系，我们只是去感觉，比如说感觉一下这个颈部的弯曲，那是一种怎样的弯曲呢？它像是小桥一样，桥的一端是我们的后脑，另外一端是我们两肩中间，而我们的脖子就像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一样，无论是食物、空气、血液、神经、骨骼、肌肉，无数的信息和物质在这里面穿梭着，你可以想象它是一架高架桥。所以去感觉一下那种气流和血液在我们的颈部穿梭的那种感觉，保持你的呼吸。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感谢一下我们的脖子，它支撑了我们的智慧，做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跟脖子相关的是灵火。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远古的时候，猎人需要打猎，那么这个猎人就会需要紧紧地盯着猎物，那个时候他会很专注，屏息凝视，去找到一切可以抓住抓捕这个猎物的机会，尤其是在他即将发动攻击的那个片刻。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猎人的脖子是比较硬的还是柔软的，他的头是会轻易的有些晃动的，还是说会需要比较坚持有力？那我相信答案很明显，但我想说，这也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总是太专注了，太专注在结果，专注在钱、房、车子，当然也专注在伴侣、孩子、父母，一切我们觉得重要的事物。但我们越专注，我们就越会失去某些灵活性。那个灵活的品质，我们可以向脖子来学习。因为脖子扩大了我们无限的视野，我们只需要轻轻地转动脖子，就可以几乎360度看到周围的环境。所以当一个人是机敏敏锐的，我们会这样形容他，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能够做到这样的基础，就是脖子提供的。同时能做到这样，也意味着这个人他是接受的、开放的、开阔的。心无所住，所以自在。那关于脖子就说这么多。OK, 做几个呼吸，来到我们的肩膀。那你可以先去感觉一下，此时此刻你的肩膀有怎样的感受？肩颈的疼痛困扰着很多长期伏案工作的人，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很可能遗忘了有意识的去放松，甚至睡一觉肩膀还是痛的。那现在我们就去感觉一下自己的肩膀，保持你的呼吸。如果零分是完全的放松，十分是高度的紧张，那对于你的肩膀来说，你会打几分呢？如果只有两分、三分，你是可以应付自如的。而如果达到了六七分、七八分，那么也许你就是时候提高一下自己，或者好好的调整一下方式。 同时还要学习如何有效的放松。肩膀基本上是我们身体紧绷程度的指示器，所以现在感觉一下你的肩膀是否也会很渴望你的关注，你的支持。那如果你愿意的话，用你的意识去想象，你可以输送一部分空气去到你的肩膀，就像是送他一些小小的礼物，让他可以更好的放松和被滋养。做几个又深又好的呼吸，我们也可以继续刚刚左右之间的对比。那比如说你的左肩和右肩哪一面会更放松，哪一面会显得是比较紧的呢？它们一样吗？它们对称吗？会不会有一边的肩膀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沉重，或者是更加的疲惫呢？保持你的呼吸，继续呼吸。那现在有意识的把下面的几个呼吸所得到的氧气就送到那一个你觉得更重的肩膀那里。当我们继续去感受我们的脊柱向下走，就来到了我们的腰部。对于很多人来说，腰部也是会容易疼、容易酸、容易紧的地方。那现在哪怕你是躺着，你也可以动一动你的脊柱，也许轻轻的有一点点左右的摇晃，就像是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躺着，或者是同一个动作时间久了会有一些僵，那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那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调整呢？方向就是用更少的力。也许我们有一部分注意力现在集中在腰部，但是用你剩余的注意力很快速的从上到下扫描一下你的身体，看你的身体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放掉那个地方的用力，那就把那些不必要的用力放掉，放掉，用最少的力，舒适的躺在这里。放松就是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情，只有你在不努力的时候，它才更容易的到来。现在回到我们的腰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腰部可能并没有那么放松，腰在这里也会形成一个小小的拱形，也像是个小桥一样支撑着我们的腹部。这个桥的形状，那跟我们脖子这座高架桥之间有什么差别？它们的形状有怎样的不同？也去粗略地判断一下，哪一节脊椎是桥头，哪一节脊椎是桥尾。现在想象着我们的意识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自己，然后就轻轻地落在桥的这端，接着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腰部的这座小桥上走一走，然后那我们慢慢地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一块脊椎一块脊椎地往前走。如果你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话，那也许这个场景真的比得上好莱坞的大片。如果对这个桥还是满意的话，那我们不妨想象着自己在桥的中间，掏出手机来一个搞怪的自拍，直到有一张是你满意的，然后才走下这座小桥。当然，如果对于腰部有疼痛的朋友来说，想这么轻松的自拍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放心，我这里有一些办法 可以让你的腰部更放松一些。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扫过了身体的很多区域，还剩下哪里呢？还有我们的骨盆和四肢。先看看我们的骨盆吧。其实我们骨盆的这个位置，很多时候是代表着生命的本能，还有快乐。而快乐这个方面，比如说性，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去感受自己的骨盆，把你的骨盆想象成一个容器的话，在这个容器里究竟装了多少快乐呢？是装的快乐比较多，还是痛苦比较多？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如果生孩子的时候被侧切或者剖腹产，可能对于骨盆来说就容纳着一些恐惧和伤痛的记忆，那这些确实是可能会造成创伤的。不论是有底气的说话，或者是找回自尊，或者是一个人要很有存在感，很有力量感，我们都会提到一个人力量的中心，或者说能量的中心，是他的丹田，也就是我们的下腹部。而当我们能够吸气更深地吸入我们的丹田，或者是由丹田发力，不论是练习武术还是演讲，这都意味着我们跟自己生命的源头是联系在一起的。那现在我们来好好地关注一下我们的骨盆，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可以把你的双手轻轻地放在你的下腹部，就像是抚摸着一个摇篮，但这个摇篮里面是你自己的生命的能量。所以花点时间去感受我们的盆骨。如果他有些恐惧，就轻轻地安抚一下他，那就用你的手轻轻地安抚一下他。如果感觉他能量很弱，你可以用手缓缓地在你的腹部做一些挤压按摩的动作，就像是给他一些温度，给他一些支持，给你的生命能量一些照顾。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盆骨很缺乏快乐，你可以用手开玩笑一样的捏捏它，给自己挠一挠痒痒，就像是要逗你的盆骨玩一玩。这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身体内在的感受和关系。 OK， 那现在我希望大家停下来休息，只是做几个呼吸。如果觉得需要的话，还是像之前讲的一样，深深地呼气，像是发出啊的声音啊。也许这听上去很像是叹气，不过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叹气是一件被禁止的事情。而我带领大家做的也并不是叹气，而是用啊的声音去震动我们的身体。啊的发音贯穿于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与爱有关的场景，比如说妈妈、爸爸，比如说家，我们追寻的很多宝贵的东西，像是爱、爱人、爱情、友爱，这里面都会有啊的声音。 所以好好的用爱去震动你的身体。那现在我们还剩下四肢，我们的胳膊和我们的腿。对于我们的四肢来说，它们的结构比我们的躯干要简单太多，没有什么很重要的脏器，甚至好像功能是比较单一的。但我们的腿可以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空间，行万里之路，而我们的手可以帮我们创造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着我们阅人生的这部万卷书。胳膊和腿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工具，我们只是用它们就好了，并不需要表达什么谢意。但实际上，你是否真的爱惜过它们？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对于你的脚掌来说，你为它做的最贴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站在你四肢的角度，站在你的手掌、脚掌的角度，他们会喜欢你这样一个主人吗？不论你的手掌细腻还是粗糙，他们都还仍然忠诚于你。在这个民主盛行的年代里，你是否也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呢？所以如果你收到了我在讲的，那就停下来，花点时间去关注他们。也许你也能感觉到你的胳膊和你的腿脚在被关注的时候，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你也有一份歉意或者是感谢的话，那就对我们的四肢表达出来，左胳膊右胳膊，左手右手，左腿右腿，左脚右脚，谢谢你们。我之所以能在这个世界做这么多事情，你们缺一不可，一个都不能少。说完这些，做几个又深又好的呼吸，再去花点时间，从上到下，完完整整地感受一下你的身体。这是一件礼物，不是吗？所以真正理解财富价值的人，他会告诉你，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牺牲身体的健康。于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自己从爱自己的身体开始，因为没有身体你是体会不到幸福的。我们只有透过身体，才能与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尤其是那些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想代表你的身体感谢你，谢谢你。这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谢谢。